第八章任务。现在想起来，整个夏天小贤都显得很不正常，当然对一个到了美国的年轻新移民，那些事貌似也没有很奇怪，追求新颖自由，这是很多刚到这里的人都会做的事情。下一组视频我倒是很熟悉，那是间纹身店，那天他拉着我去逛街，说想买些街头艺术品，所以我们就去了杂货街，那里和市中心一样的龙蛇混集。知识这里的店铺都是一间间的私人店面，卖的都是一些手工制品。我们逛了几家店，东西没买着，小贤却提出要和我去纹一对情侣纹身。看着年轻的妻子，我也就答应了，这个视频就是当时拍的，知识比我知道的多了一个二号视频。我们选了一对半个心包着对方名字的纹身，刺在手臂上，这段视频就是我给他拍的。到我的时候却不知为什么觉得特别疼，所以就听纹身师的建议吃了点麻药睡了过去。第二段视频就是在我睡过去的时候拍的，纹身师只用了3分钟就给昏睡的我刺好了纹身，然后转身就去打上关店的牌子，还锁上了门。当他拉下口罩时，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贤会选这个店了，那是凯文的纹身店。凯文抱住还在拍摄的小贤就说，宝贝，来做任务吗？怎样，你想纹在哪里？小贤凑到凯文的耳边，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完，就满脸羞红的被拉到和我只有一帘之隔的隔壁床上。和在脱衣舞酒吧一样，小贤摆好机位，准备把任务的全过程拍下来。可这个位置可是有一个大大的落地橱窗啊。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他们想钱吗？小贤主动给了凯文一个深吻，然后就把自己的牛仔裤内裤脱了个一干二净，只见他双腿大大的摆成 M 型，把光秃秃的下体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凯文面前，连同的还便宜了路边的行人。小贤妩媚舔了舔自己的手掌，对光秃秃的阴户拍了拍说，来吧宝贝，我准备好了。凯文凑嘴上前，在带着味道的阴唇上舔了舔，摸了摸光滑的阴户，又逗了逗阴蒂，笑着说，老琼斯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怎样，老头的味道不错吧？要你管。小贤难得的红着脸给了凯文一脚，看来他对被老头迷奸这件事还有点不爽。凯文笑嘻嘻的拿出纹身枪，围绕着阴户就开始了刺青。哦啊，那种疼痛酸麻却又无法深入的感觉刺激的小贤发出阵阵的诱人呻吟。他双手紧捉把手，两腿蹬得笔直，却又一动也不敢动，怕影响了凯文的艺术创作。两位主角都是处于一种亢奋而专心的工作状态，完全没有注意到近在咫尺的橱窗外，此时已有大量的路人驻足观看，有假装路过却越走越慢的，有大胆的直接站在路边一脸观摩的模样。在这个敏感部位的纹身貌似并不复杂，不过7-8分钟就完工了。凯文细致地擦拭了一下纹身，拿出一面镜子反射过来给小贤欣赏。小贤拿过手机，把自己的新纹身来了个特写，只见原本白皙圆润的馒头臂上此时已经变成了黑色，那是个刚好包裹住阴户大小的黑桃图形，黑桃里则是一个白色的 Q 字。小贤摸了摸纹身，眼睛里竟有一种亮光，看来对这个图案很是满意。转头就在凯文的脸上香了一口，然后又和他脸贴着脸宣布三号任务完成，两人还比着剪刀手以示庆祝。任务纹身，我好像记得以前见过这些东西，于是先收了视频，上网搜索了一下知识黑人任务纹身剃毛脱衣舞这些关键词，只让我看到了一堆成人网站。无奈之下，我只得拿出自己的电脑，上了很久没登录的暗网，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相关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是一份契约，是一个黑人帮派首创的，总共有10个任务，当完成全部任务后就可以加入帮派。任务亦以脱衣舞娘身份出道，并以此赚取金钱，展示你的魅力。任务二，褪去你身上除头发外的所有体毛，以向组织表现你的纯洁。任务三，刺上黑皇后的标志，以效忠你的组织。任务四，到外面去展示你的肉体，以表现你的勇气。任务五，戴上组织的首饰，以显示你的忍耐力。 任务六，参加组织的聚会，向组织成员展示你的友谊。任务七，赚取一份会费，向组织展示你的价值。任务八，接受组织的洗礼，洗去你过去的罪恶。任务九，接受组织的礼物，那是你应得的。任务十，上传你的任务过程，向世人展示你的决心，与过去说再见。任务内容并没有很清晰，但我相信这就是我妻子正在执行的，因为我顺便查到了她纹上的黑皇后标志，那简称 POS 穿戴带有这个标志的首饰、衣服、纹身都象征着这个女人属于黑人。那天之后，因为我们都刚纹身，所以有三天没有行房，避免触碰伤口。结果三天后，我们亲热时，她都会先把灯关上，肯定是怕我看到私处的纹身吧。重新看视频时，那视频已经播放结束，我却发现自己入镜了，赶紧往回拉了一点。原来纹好了身，凯文竟然表演了一场春宫戏，宫外头的行人免费观赏了一番。只见凯文从后把着小贤的腿弯，像抱孩子上厕所一样，把他整个身子抱到了怀里，然后就正对着橱窗开始操起那还带着伤口的小穴。橱窗外本来还在偷眼看热闹的人一下就炸了锅，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一窝蜂地涌到橱窗边流起了口水。凯文见外头观众那么多，也不顾小贤的反抗，干脆把他贴到了玻璃上，让外头的人看得更清楚。不得不说，我这个老婆实在是个天生的婊子啊，一开始还象征性的推搡反抗一下，但当她看到仅一块玻璃之隔的男人那些贪婪的嘴脸、粗重的喘息，甚至在玻璃上留下阵阵的雾气后，她竟然把自己的胸脯狠狠地压在玻璃上打起了转，下体处更是配合着凯文的抽插，嘴里也发出了淫浪的叫声，啊，用力，操我，好爽，好兴奋啊，啊，钱我。凯文，我爱死你的大肉棒了，那叫声之大，完全不顾旁边昏睡的我，仿佛是叫给玻璃外的男人听一般。到后面，他甚至隔着玻璃伸出舌头去舔舐那些男人的手。凯文听到小贤放浪的叫床声，也是淫性大起，抱着小贤就走到了她老公，也就是我的身边。小贤看到昏睡中的我没有丝毫的惊慌，反而更兴奋的下体分泌出更多的淫水。用力，凯文，用力点，我好兴奋，快要来啦。小贤让凯文操着他去旁边拿起了手机，然后趴到了我的身上，一边挨着凯文从后而来的冲击，一边把三个人都拉到镜头里，留下了一张合影。最下面是昏睡的我，上面则是两人伸出舌头纠缠在一起的样子，也就是视频的最后一幕。看到这里，气得我差点把手上的电脑摔到地上。第九章。妈的，这当妇给我戴绿帽也就算了，还当着我的面戴，实在把我气得不轻。但此刻我的好奇心和淫欲却战胜了愤怒，使我的手不由自主的就点开了下一个文档。二分之七前一天的晚上，他告诉我玛丽约他到邻省去度假，可能还会去爬山或者海滩野个营什么的，还热情的邀约了我，说一定会很难忘的。我可没有他们这种寒暑二假可放，当时就拒绝了，让他玩得开心点，如今看来实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啊。如果我去了，他也许就不可以去自由的放荡了吧。但想想上一个视频，他会不会背着我去偷情呢？谁知道呢？那天，天还没亮，小贤给了我一个吻，就带好装备出门了。他的穿着很利索，一件运动背心，外头是件迷彩色的小马甲，下面是配套的迷彩色的七分裤。看起来是很正规的一身装扮，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从开始出发就录像。来接他的是辆大型的房车，临上车前他就开始了宣言，接下来的旅行我将挑战多个任务，里面就是我这次任务的协助者啦，当当。说完就拉开了箱型车的门，随着自动门缓缓打开，一群熟悉的裸体出现眼前，是西门、凯文和大卫。他们三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头打招呼，而在大卫和凯文的两腿间则有两个穿着一模一样内衣的女孩在上下摇动脑袋，被他们的男人提醒后，两人也转过头来打着招呼，虽然两人一个灿烂微笑，一个娇羞点头，但二女却长着一张近乎一模一样的清纯俏脸，那是莎莎的脸。西门介绍说，另一位是莎莎的双胞胎姐姐莉莉， 一边介绍一边高举自己的棒球棍向小贤摇了摇，明显就是等着小贤上来给他服务了。司机位的琼斯不耐烦地催促小贤赶紧上车，小贤走到前座，却见玛丽也在低头为司机琼斯服务。小贤就抱怨道，玛丽，如果你俩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这车我可不敢坐了。玛丽抬起还挂着粘液的脸，狡笑着对小贤说，我不觉得你舍得不上车，再说你以为自己有的选。还没等小贤反应过来，镜头里就是一阵天翻地覆，当他稳定下来时已经到了宽敞的车厢内，估计是西门等不及了，直接全裸着下车把小贤给捉了上来。车门一关，车子就上路了。如果小贤说的去邻省是真的话，他们光是开车就要整整一天一夜的。车上的这些男男女女衣服都脱了，自然不会聊天打屁的度过这一天。车厢内就像个小套房，三对男女偶尔做做饭，偶尔做做爱，反正就是不穿衣服。具体的片段没有被记录下来，有的知识文件里几个相片文件，有双胞胎姐妹被三个黑人夹住的，有厕所里露出屁股挨操的，有几个男人并排一起让女人口交的。反正全都是一下炫耀式的自拍，照片里所有人都是笑容满面，真像一群情侣外游时会做的自拍表情，就是尺度大了点。我以为下一段视频应该就是到达邻省的新开始了，谁知那是半夜三更的一个荒山野岭，唯有不远处有些亮光。我跑到地图去研究了一下，发现那大概是临近高速的一个野营地。此时已是午夜时分，他们用的是夜视拍摄，所有人看上去都是绿莹莹的，也不知是谁在录影，声音压得很低，还让大家小声点。车门打开后，大卫第一个跑下了车，边跑还在边埋怨着什么，然后是几个女人下了车，全都穿着一件厚厚的长外套，那时可是七月份，应该还有20多度，怎么就穿那么多了呢？最后下车的是琼斯，只见他拿着一个圆鼓鼓的东西下了车，还笑嘻嘻地向其他男人递去，其他人则快步走开，一脸的嫌弃。我仔细看了看，有些猜测，却觉得有点荒谬。这时，小贤接过手机，先比了个 V 字，然后就小声地说道，现在我们一起执行四号任务，附加一个小游戏，我们将分成四组潜入这个宿营地，然后在每个有人的地方留下纪念品，哪一组回来的最晚就要受到惩罚。说着就给了那个比排球小一点的袋子一个特写。看到这里，我终于确定自己的猜想了，因为那是一个避孕套，白缠缠的避孕套里就只可能是一样东西了。四个黑人一天的时间就他妈挤出了这么多的货，这几个家伙也不怕精尽人亡。和小贤一组的是西门，因为场上只有小贤可以容纳西门的怪物。几人蹑手蹑脚地分开后，西门在前面拉着小贤的手就往树林里钻，那视角像极了前几年流行的情侣照。他们走出去不久，就发现两个帐篷，没看到火堆，估计是入睡了。西门转过身子就问，宝贝，你准备留下些什么？话外传来小贤嘻嘻的笑声，然后就把手机交给了西门。只见小贤风骚地敞开那件长外套，对着西门送了一个飞吻。里头是一套情趣内衣，看不出颜色，总共分成胸罩、内裤、丝袜三件套，除了那件外套和脚下的运动鞋有点不协调外，显得十分性感。他很优雅地蹲下，足足过了3分钟，画面就这么静静地拍摄着，然后我就看到小贤打了个颤，一个尿颤，妈呀，我可没见到他脱下内裤啊，这就尿了。再然后，这个肮脏的骚货，小心地把那条被尿水打湿的内裤脱了下来，用两只手捻着就放到其中一个帐篷的门前。办完一切，两人带着压低的笑声就赶紧跑开。这就是他们的礼物，这就是他们的游戏。下一个点，他们足足走了有10分钟，那是一间度假屋，里头还亮着灯，但西门还是要过了小贤的胸围，然后跑到旁边去。又打了个颤。对可能有人的地方，他们可不敢跑到门前，隔着围栏，西门就把湿乎乎的胸围扔了进去，在里面的人有反应前，又一次拉起小贤就跑。此刻我的妻子只剩下一双丝袜和外头的外套了。但从视频里传出的笑声，我能确定他很高兴， 甚至很兴奋。又是几分钟过去了，又是一个帐篷营地，只是这一次的帐篷在动，隐约还能听到被刻意压低的女子呻吟声。西门的声音再度响起，快宝贝，快，我可不想碰那东西，快想想这次要给什么。小贤又一次递上手机，这一次他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只见已经近乎全裸的他把两条丝袜褪下，然后跪在地上把西门那个怪物艰难地从裤子里掏了出来。他先把丝袜在自己的下体抹了一下，然后就用润滑过的丝袜给那根肉棒打起了飞机，当然龟头的部分少不了用嘴巴吸吮，用舌头舔逗。随着帐篷里头的呻吟声越发放肆的提高，小贤的动果仿佛也得到了激励，他开始挺着自己的巨乳去夹紧那根肉棒，嘴里吞咽的肉棒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快。哦，宝贝，我爱死你这淫荡的嘴巴了。哦，我要射到你的嘴里，我要你全部吃下去。西门在小贤高超的口交下渐渐地到达了高潮，小贤却在手上感到微微的脉动的时候一把吐出了龟头，结果就是大片大片白花花的精液喷洒了小贤一脸。小贤拍打了西门的大屌一下，埋怨道，还想不想赢了，我全吞进去，你拿什么去送人啊。说着就把那已经看不出原形的丝袜在自己脸上抹了抹，知识临了还是伸出舌头舔掉了拉在唇边的一滴精液。办完事，小贤蹑手蹑脚地拿着那坨丝袜靠近那仍旧吟声不绝的帐篷，也许是这种暗夜里的冒险刺激到了他的神经，他竟没有把丝袜扔在帐篷门前，而是一把掀起一脚扔了进去。在帐篷里的男女忽然安静下来的时候，西门和小贤这对奸夫淫妇早已笑疯了一般往远处逃去，直到走了很远才听到那个方向隐约传来的怒吼声。我很奇怪，内衣都送光了，他们却依旧在往营地的深处走去而没有返回，一直到了湖边，那里正有一群年轻人在开篝火会，几个年轻的小伙弹着吉他帅气地给对面的小美女抛着媚眼。只是他们不知道，在距离他们不到十米的草丛里，一对狗男女正在野战。那件长大衣一定就是最后的礼物，因为它此刻成为了两人野合的战场。凶悍的西门如一只巨型的杜丹犬，从背后狠狠地抽插着小贤。经过这些日子的开发，小贤的阴道也不知是不是还能保持紧凑，但纵深肯定是有了进步。因为那根几乎有40公分的巨阳已经可以轻易的紧根插入。小贤不知是痛苦还是爽，因为他们太靠近营地了，他只能捂着自己的嘴巴，把那些淫词浪语吞进自己的肚子里。约莫过了5分钟，小贤就把脑袋埋进了大衣，因为他高潮了，他实在太爽，爽到想尖叫。上面的嘴巴封住了，下面的却在巨阳抽出的瞬间开始了宣泄，大量的饮水洒落在大衣上，大半的衣服都被打湿了。西门毫不怜香惜玉地把仍旧软乎乎的小贤拉起，催促道，来，宝贝，快把衣服送过去，我们就完事了。赶紧。说着就把大衣塞进了小贤的手上。小贤的眼神依旧处在高潮的恍惚中，接过衣服就一摇三晃地走向人群。对，除了一双运动鞋，他就这么赤裸裸，身上带着淫靡的残迹，向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走了过去，只听他用很平淡的语调说，送给你们。然后就开始往回走，看不见小贤的表情，能看见的只有几个孩子错愕惊慌的脸。西门一把抱起已经无力的小贤，收起了手机就是一阵赶路，最后听到的声音就是西门的，我爱死你了宝贝，你是我知道的最淫贱的女人。文件夹中还有其他几人的任务过程，玛丽的表现比小贤更开放，好几次都被人发现了野战的过程，如果不是大卫体力好扛着他跑，他们差点就被营区管理员给捉住了。莉莉的行动最为顺利，前面三个地点都是别人熟睡的营地，唯独最后一个遇上了一个俄罗斯壮汉，结果在送上最后一份礼物的时候被喝了大量伏特加的俄罗斯熊给强行拉进帐篷前了一炮。至于和他组队的琼斯，这小子乐得在旁边做着记录，顺道还做了一段精彩的旁述。最困难的就是莉莉的姐姐莎莎了，她太害羞了，每次都畏畏缩缩的， 最后好不容易找了四个熟睡的营地才完成了任务，但我不得不承认，他那欲拒还迎的表情实在很能挑起男人的情欲。最后输的当然就是凯文和莎莎了，他们的惩罚就是站在那一大炮精液底下接吻，当然在他们接吻的时候，避孕套就会被刺破，然后。视频的最后是八个人一起高兴地宣布任务完成，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不是知道这是一群女人在向黑人效忠的话，会以为这真的是一群男女出去旅游呢。第十章。由于在营地折腾了一晚，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八人入住了当地的一间高档酒店的总统套房，付款的竟然是玛丽。我真的为玛丽的老公难过，毕竟我老婆绿了我，但没把我的钱拿去包养奸夫。这一天，老婆只把几人入住宾馆的奢华环境拍了一段，后面房间里发生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了。至此我才想起那是他发给我报平安的视频。难怪里头只有女人，同一个文件夹里就剩三个视频，其中一个是和玛丽家一样用的多角度摄像最后剪辑而成的一个超长视频。在这个长视频之前还有一段类似旅游记录的视频，小贤当时也有发给我，就是他和其他女人去购物游玩，只是我看的缺了一部分。他们几个去了一家情趣用品店，一人买了一套情趣内衣和一些小玩具，期间几个女人还风骚地调戏了卖货小哥。第二段是宣言式的挑战视频，是他们四个女孩穿着情趣内衣一起录制的。他们这次要挑战的是6号和8号任务，我赶紧确认了一下，分别是任务6参加组织的聚会，向组织成员展示你的友谊，和任务8接受组织的洗礼，洗去你过去的罪恶。带着忐忑的心情，我终于打开了那个长达8个小时的视频，入目处就是一间废弃的仓库。我是从那些墙上的涂鸦和钢铁支柱看出来的，因为大量的高档家具和红毯实在令这里更像某个酒店的会场。看来这个黑帮比我想象中的庞大啊，偌大的仓库此刻几乎聚满了人，他们的风格和我想象的也极为不一样，这更像一场假面舞会。知识所有身穿西装的男士都是黑人，而女士则各色各样。看着一群西装革履或者身穿晚礼服的人手拿红酒香槟谈笑甚欢的场景，我不禁开始寻找起小贤的身影。知识人数实在太多，加上大家都戴了面具，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还好这是个经过剪辑的视频，很快就进入了主题。一位戴着黑桃面具的女士上台开始说起了开幕词。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这竟然是一场拍卖会，到场的也并不只有一个黑帮。这竟然是一场黑市拍卖会，然后就是令人大开眼界的拍卖过程了，从艺术品到古董，然后是地皮和毒品。当毒品出现时，我已经明白这后面出现的东西将更加出格了。果然，下一类的拍品就是军火，而当军火都出现之后，终于到了最没有道德的货物，人。或者说奴隶。我总算知道前一个视频的录制背景了，因为那个宣言视频里他们身边还有好些颜色各异的美女，就像一场时装秀的后台，这些美女大多赤裸或者半裸。他们四个就穿着购物时买的情趣内衣登上了拍卖台，场上的美人无不像参加选美一样面带笑容，行为举止也是优雅之极，丝毫看不出有被当成货品的局促或者不满。下面是他们一个个的特写介绍，知识在这里他们都不配拥有名字，有的知识一个简单的数字号码。首先出现的熟人是8号的莉莉莎莎姐妹，他们是打包在一起的。介绍说一对来自东方的大学生双生姐妹花，经过一年的训练，希望将来投身电影行业。然后是17号的玛丽，她的介绍很特别，今年25岁的老面孔了。他已经是第三年参加拍卖，无论是身材还是技术，他都越发成熟了。今年他还是希望找一位强壮的主人，大会提醒各位买家，他的前三位主人都为他给出了好评，知识每一位的评语里都有欲求不满。随着主持人的这句话，场下的男人顿时爆发了热烈的笑声。最后的压轴竟然才到小贤，他是28号，介绍说来自东方的新移民少妇。只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但大会给出的评价是天才，希望寻找的是一位开发者。 至此我才发现，这不是单纯的奴隶拍卖，这更像一场招聘会，每个女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购买者只能量力而为地去投标。和古董、地皮等可以公开的拍卖方式不一样，这场女人的拍卖和毒品、军火一样采用了暗标，我不知道他们如何保证公正性，只知道他们并未记录下来。这我就奇怪了，到现在为止，整个视频只过去了一个小时，后面漫长的时间是怎么回事呢？此时已经有部分宾客离开了会场，剩下的人却开始了另一种模式的派对。不知是不是那些高级的人员都已经离开，场上剩下的人变得无所顾忌，原本典雅的会场也开始弥漫起一种淫靡的气氛，不知是谁从哪个角落开始了接吻、爱抚，继而开始有人在桌子上、沙发上，甚至直接在地上就交合了起来。场中的音乐灯光也慢慢从古典乐变成了重金属摇滚和昏暗迷幻的射灯，人瞬间堕落成了野兽。这场混战进行了30分钟后，一束灯光集中在了场地的中心，音乐骤停，一个老人被轮椅推出，连同的是一个架子，那是一个像西方斩首架一样把人跪扶着、扣紧头部和双手的木质架子，而上面束缚住的正是我的妻子小贤。看着这荒诞的场景，我顿时想起他的要求，一位开发者，难道就是那个老人？老人宣布，小贤是来做净化任务的，他已经用清水和药水清洁过了，现在出来是要收集场中人的精华，做最后的步骤。听到这里，连我都猜到是什么意思，但现场却没有人对我那美肉般的妻子一扑而上，而是出现了一种反常的寂静。所有人都在行动，他们主动地开始聚集，开始排成一条长队，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任何的声音。一直到队伍成型，老头吩咐两个人把小贤放下，此时我才发现他整个人都泛起一种不正常的粉红色，映衬的他那丰满的身材，姣好的面容越发艳丽，他整个人都蜷缩着，好像经受了很大的刺激，每走一步双腿都在打颤，而且会在地上留下一个湿乎乎的脚印，那些水泽全部来自他油渍分泌着水分的两个肉洞。当小贤被带到一张床垫上时，排头的两个男人无声地上前，一个站前面捉住小贤的脑袋就开始往嘴巴里插，另一个则把住他油渍颤抖的丰臀开始了奸淫。两人的动作非常一致，同进同出，而且在不发一言的情况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节奏。在这种压抑又诡异的气氛下，小贤也像受到了感染，没有发出一声的呻吟，双眼里充满了迷离，就好像丢失了灵魂一般，完全成为了一件发泄性欲的工具。大概进行了5分钟的交合，从后进入的男人率先抽出了肉棒，只见他紧紧地把住肉棒的根部，去到旁边的一个鱼缸大小的容器里开始发射。在他离开以后，下一个排队的人很自觉地接替了他的位置，在小贤稍微恢复一点知觉，眼珠有了一丝移动的时候，他再一次遭到了侵犯，一样的无声，一样的机械，这让他又一次变得麻木。长长的队伍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意志支持着小贤进行这场长达5个小时的轮奸仪式，我只知道我看着他那张麻木的脸，我哭了，我没办法解释，只觉得眼泪不受控制的溢出。当最后一个男人把自己的精液榨进鱼缸后，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原本暗淡的双眼忽然像亮起了光，人也一下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接过手下人递过来的大针筒，从那腥臭的鱼缸里整整吸了1/3，足足 500cc 的一管精液。瘫倒地上的小贤被手下再一次放到固定架里，镜头对准了他面无表情的脸，看上去很憔悴，也许淫荡如他也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吧。光是我看到的就有超过50个黑人持续不断地对他进行了侵犯，之前呢？之后呢？不敢想象，也没必要去想象，因为今天的重点接下来才开始。当老头把针筒插进小贤的局门时，他只是轻轻地皱了皱眉，今晚轮奸他的可全都是黑人的大家伙，其中就不乏喜欢走后门的，所以此刻他原本紧致的菊花已经被捅成了一个粉色的大洞，丝毫没有要合上的意思。 老头的确非常专业，灌肠的速度掌握得很好。通过调整架子的结构，使小贤的脑袋几乎贴到了地面，形成臀部高高撅起的姿势。一管精液准入，刚好满到了局门的边缘，却不露出一滴。老头等了几分钟，见液面开始有点下降，小贤的肚子则慢慢胀了起来。随着第二管精液的注入，原本已经麻木的小贤开始露出痛苦的表情，眼睛里甚至泛起了泪光，滴滴的求饶声开始从喉头发出。知识换来的只有老头给那个粉色大洞塞进了一个肛门塞，然后老头像欣赏艺术品一般轻轻地抚摸那已经高高隆起的小腹。此时小贤已经疼得满头细汗，面容扭曲了，老头见此却也没再煎迫，命令手下把小贤翻了个身。这一下体内接近一升的精液如喷泉一般夹带着肛门塞喷涌而出，小贤从极端的痛苦瞬间到达了一个极端的快感，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却令小贤已经处于混乱的神经完全崩溃，发出了整夜以来唯一的一声呻吟，尖利高亢，在已经寂静的场地内额外的吓人。尖叫过后就是一种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老头在旁发出咳咳咳的夜宵般的笑声。老头把已经完全失神的小贤解放出来，然后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精液推到了小贤的面前。小贤艰难地撑起了身子，伸手就去捞那浓稠的精液，像着魔一般就往嘴里送。他对着正在给自己特写的摄影机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然后张开嘴，展示已经干干净净的口腔，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关于这次旅行，后面剩下的视频里简直就是一部调教教科书。老头带着小贤在剩余的时间中参加了多场乱交派对，使本就沉迷于性游戏的小贤再一次大开眼界。在奢华的权贵酒会里，小贤身穿华丽的晚礼服，辗转在一群名流之中流连忘返。在地下俱乐部的换伴派对上，他是众多中年男人的目标，和一群光头大肚子群交了一番。在母犬的抖 M 聚会中，带着警犬的他非常下贱地扮演了一只淫荡的母犬。到了女王调教的抖 S 游戏，小贤又狠狠地凌虐了那些戴着面具的性奴。小贤完全堕落到这个黑色的性世界中，我知道他再也回不了头了。这个文件中的最后一个视频是玛丽拍摄的，时间到了，车子停在路边，当车门打开时，小贤端庄地站在老头身边，他衷心地在老人的脸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神里情绪复杂，有眷恋，有尊敬，隐约间还有欲望。最后他还是上了车，我知道他的人回到了我的身边，但他的灵魂已经回不来了，他已经不再属于我这个平凡的世界。第十一章，看到现在只剩下两个文件夹了，其中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打开的视频。自从度假回家，小贤又以水土不服为由又病了两周，那时我只是觉得度假回家我老婆越发有韵味了，却不知这股韵味如此浓烈。那些天她老上厕所拉肚子，只怕是下体开发过度无法正常排泄吧。直到后来玛丽给她送了些特效药，她才渐渐缓了过来。想到这，我又去翻她的梳妆柜，结果果然发现了一瓶不知名的东西。我上暗网搜了一下那陌生的英文，竟然是传说中的收缩水，顿时让我哭笑不得。八亿他的下体刚刚恢复，不知又去哪里鬼混了。经过老头的调教，小贤在他们团伙中的地位感觉上升了不少，几个男人对他更像对待兄弟而不是宠物了。画面出现的正是我第一次看视频里的那个仓库，这里应该是他们在这里的窝点。因为里头电器家具一样不缺，除了杂乱的环境和未经装修的外观外，这里简直就是一间大房子了。小贤和西门大卫在沙发上抽着水烟筒，他用吩咐的口气让玛丽给自己做摄像，我宣布我要挑战七号任务。话音刚落，就迎来了在他身上上下其手的男人齐声的欢呼，然后就听大卫对一旁正在打电脑游戏的琼斯嚷道，小子，我们的宝贝要上架了，赶紧的。见琼斯戴着耳麦对自己不理不睬，大卫一个塑料瓶就扔了过去。被打断的琼斯很不爽地回头，但当他听到大卫的复述后，也马上加入了欢呼的队伍。欢呼过后，几人就开始忙碌地架设拍摄器材。 下面就是他们为小贤拍摄的内容了。首先是一些硬照，小贤扒开那有着黑皇后纹身的阴户特写，他手握两根肉棒准备送进嘴里的样子，他翘起屁股掰开菊花的风骚姿势。然后是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只见身穿性感内衣的小贤娇羞地在沙发上扭捏着说，大家好，我叫艾莎，今年21岁，三围是36E、26、33，我好寂寞哦，下面好痒，你能来陪陪人家吗？所有的宣传视频和照片都在眼睛部分打了码，但光是那风骚的声音和魔鬼般的身材就足以让无数的男人发狂了吧。果然，当我到暗网搜索艾莎亚洲的关键词后，就弹出了大量的同款广告，上面的配文就是亚洲硬照女郎，她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想想也是神奇，一个到洛杉矶才半年的贵妇就沦落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婊子，这里还真是个让天使堕落的城市啊。在我看来，如今的小贤从身到心都已经烂透了，但那几个黑人却告诉他，那是解放，解放了自己的天性，解开了这个世界对他的束缚，追求自己的欲望，拥抱自己的自由。然而说得再好听，他们还是在用小贤赚皮肉钱，顺便又玩起了游戏。当晚小贤回家又把我炸得钱钱的，然后在我的耳边告诉我他找了份兼职，是当服务生的。我可没想到他的服务对象是一群淫虫，送上的商品是他的肉体，当时正有气无力呢，也就答应了，现在想起自己实在可笑极了。第二天他的兼职生涯就开始了，第一周是琼斯负责接生意，他把小贤浓妆艳抹了一番，胸前就扎着一件抹胸，上面露出深沟，下面露出一小截北半球，下面的裙子就是迷你百褶裙，基本上就走不了路，一走屁股就整个暴露在空气里晃荡，脚上是一双大洞的渔网丝袜，造型夸张的耳环，恶俗的高跟鞋，怎么看怎么低贱。在其他人的质疑声中，琼斯宣称他要走大众路线，以量取胜，打飞机20，吹一炮50，打一炮80，其他服务另算。现在还是白天，琼斯却通过自己的网站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定下了路线，他就开车载着小贤，像送外卖一样向目的地驶去。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对小贤的卖淫生意进行了实况记录。第一个客户是一个200斤的胖子，从圆形的偷拍摄像头里几乎看不到胖子的全身，只能看见小贤进门就给澡都不肯洗的胖子开始口交，胖子的小弟弟太小，肚子太大，画面里就好像小贤钻进了一座肉山，不到五分钟，小贤重新抬起头来，喉咙动了几下，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走出了门。十分钟不到，他们已经到了第二个客户的家，一个缩头缩脑的印度老头，开门时还到处张望，怕被别人见到，可进了房间，这家伙就像变了个人，看上去六七十的干瘦老头，脱光衣服就一扑而上，除了下体处依旧半软不硬的肉棒，爆发出的精力完全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小贤可不敢陪他疯耍，小心地安抚住老人，动作轻柔地伺候着，又是喂奶，又是按摩的，他大概是怕老头太激动，死在自己的肚皮上吧。不过看着老头在他周到的前戏后，趴在他丰满的胴体上磨蹭了两下就伸脖子蹬腿的射了，那样子你说他下一秒就死掉都有人相信。小贤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收拾好自己就赶紧离开了，多留一秒都可能出意外。接下来的生意顺利之极，快则数分钟，慢则一小时，当晚他们清点出战果足足有1180美刀，这只是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果。他们说如果小贤愿意做晚上的时段，成绩会比现在多一倍。但我知道这八个小时小贤足足和十个陌生人进行了性交或者口交，因为每一个客户的视频都被装在小贤袋子里的隐藏摄像头做了记录。那天晚上回了家，小贤还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了遇到的客人，什么200斤的胖子，僵尸一样的印度人，说得很高兴，然后就说同事让他顶夜班，见他说得挺高兴，想想餐厅打工夜班也很正常，也就答应了。当我问他要不要去接他下班时，他却赶紧说不用，同事都很亲切，会好好照顾他的。 结果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视频，那晚他工作到了半夜，就和西门他们几个吃起了宵夜。谁知西门说自己买了些好货，结果小贤一试，宵夜就变成他自己了。每天一个文档，如果每个文档里都有十个视频，那就是300多个陌生男人啊，这就是他上个月兼职的战绩。一个月时间，他又一次创造了使我惊叹的记录。我像着了魔一般开始翻阅这些视频，饿了就吃点，累了就躺躺。到第五天的时候，小贤终于遇到了麻烦，他们遇上了另一个黑人帮派。在琼斯来得及带走小贤之前，他就被那群黑人给捉进了屋里。这是一个倒过来的视频，因为小贤被捉进来后就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机会。视频里仅是些暴力行为，用酒瓶塞小穴，塞屁眼，强奸就强奸，偏偏又是扇巴掌，又是拳打脚踢的，贱货如小贤也被吓得哭了出来。在那个倒过来的镜头的记录下，这场暴力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是老琼斯出面把人领了回去。想起那天之后，他总是早出晚归，我都有好些天见不到他的面，现在看到他脸上身上的淤青，我依旧觉得心痛。养伤了几天，琼斯的游戏时间宣布提前结束了，大家对他的表现了极度的不满。所以下一个就换成了在投资公司上班的大卫做经纪人。从7号开始，小贤被转成了全夜班。我还问过他什么餐厅会开24小时，他竟然敢告诉我非洲火锅。在我怀疑的目光中，他竟然给我展示了一个网站，真的有，我甚至偷偷去看过，在北部社区里还真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非洲火锅。在此事后，我通过多方打听才弄清楚，这就是西门的店面，一个专卖毒品的火锅店。大卫和琼斯就是完全相左的两个极端，他的客户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地点通通都在五星级酒店，每晚他只会带小贤去接待一到两个客人，客人也都非常规矩，而且出手豪爽。所以当属于大卫的这个星期结束时，他们就赚到了足足20000的成绩，这也使小贤对大卫的态度重新回到过去热恋的感觉。第12章15/8，小贤告诉我又要出去两个星期，餐厅搞团建。我当时就说他了，一个兼职工作，有什么好团建的？我也是对他这个暑假长期外出的不满宣泄了一下。谁知他就对我发起了脾气，气鼓鼓的一天都没理睬我。我本也打定了主意要压压他的脾气，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去了。谁知到了晚上，我睡着睡着就充满了尿意。掀开被子，就见小贤小狗一般的在吸吮我的老弟，想想他此时可说是阅男无数了，那手段技巧哪是我这个普通男人可以招架的，不到3分钟我就要发射了。谁知他竟然一手握住我的龙根，一手捏住我的卵蛋，开玩笑的问我让不让他去。那一刻他就是要我全副身家，估计我都会答应的，所以近乎呻吟的答应了他，然后就狠狠的射了他一脸。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炮就让我的妻子一去不复返了。在兼职期间，团建就是句屁话，只是为了让小贤更方便去接客的一个说法罢了。随着下半个月的到来，经纪人又换了一个，这次轮到了凯文。凯文本就是个纹身师，他带着小贤回到了纹身店，又做了一番准备。而此时小贤才知道他的5号任务的具体情况，任务5带上组织的手势，以显示你的忍耐力。一件首饰是怎么扯上忍耐力的呢？出于对几个男人的信任，他乖乖地录下了免责视频，然后娇媚地瞪了凯文一眼后喝下他送上来的药水，估计他以为凯文又要给他喝春药吧。谁知一杯药水下肚，他就马上感到昏昏欲睡，一直到第二天才转醒过来。醒来后，小贤的第一感觉估计就是疼，因为我看到他捂住了自己的前额，当然我断定他会疼的原因是其他更明显的地方。此时在我面前的小贤身上已经被挂上了所谓的首饰，那是在阴蒂上挂上的一个银白色小圆环，圆环上挂着几个小圆牌，分别是黑皇后的标志、母狗和小贤的一名艾莎。更夸张的是，原本圆润的馒头壁此时被翻开了两片有点发黑的阴唇，阴唇上还各被打上了洞，挂上了两个指环大小的阴道环。 凯文为惊呆了的小贤推来了一块全身镜，让他可以直观地欣赏此刻的自己，然后像魔鬼一般在他的耳边喃喃细语。原本有些愠怒的小贤表情慢慢变得愉快，骄傲地开始摆出各种的姿势，他开始对自己的新造型有点喜欢了。直到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竖起两只中指时，我才发现凯文还为他打了一枚舌钉。后面的视频就是凯文开始带小贤去接客了，这次他的客户是一群特殊人群，地下俱乐部，一群玩角色扮演和 SM 的人。每一晚，凯文把小贤带到俱乐部就基本完成任务了，因为里头会有服务员安排小房间给客人和他们相中的女人，而作为这里的管理黑帮，西门他们专门给小贤的房间安装了隐藏摄像头，记录下他的每一次交易。年少时的我也算是个花花公子，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也是有涉猎的。我知道他们一般把小姐安排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让客人们可以直观的去挑选。于是我又好奇搜索了俱乐部、艾莎两个关键字，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视频，那是个专门做嫖娼指南的视频主。通过他的隐藏摄像头，我看见了在玻璃屋里的小贤的模样。本就长相清纯的小贤被换上了一套学生装，而且不是那种情趣玩具，而是一套正式的贵族学校裙装，乌黑的长发被梳成两条长辫，鼻子上还架着富金丝眼镜，整个看上去充满了高贵的气息。回看房间里的记录，小贤的进化又一次震惊了我。在林省被调教的日子里，小贤也是参加过一些 SM 俱乐部之类的活动的，只是当时他就是玩了些鞭打、捆绑的游戏，对身体还是很爱惜的，对心理的影响远远高于对身体的刺激。但自从他宣布自己要当一个婊子之后，他被保护的日子就结束了，黑人们开始安排真正变态的客户给他。于是我见到了他被一边后入，一边在背上滴着蜡，见到他被吊起，然后再用两根铁丝勾住阴道环，大大的敞开门户，接受电钻的虐待。一开始的几天，他遇到那种会弄痛他的客人，会发出凄厉的哭声，会大喊大叫，但被服务员带出去五分钟之后，就会变得痴痴呆呆的进来，重新当一个肉人形被凌虐、被奸淫。从第三天之后的视频里，他已经对那些 SM 游戏变得享受、贪婪了。他依旧穿着那件高档的裙装，只是下体处已经没有一刻是钱的了。从那个博主的拍摄里，我可以看见阴道环从金属的换成了带绒毛的，时刻摩擦下，小贤连走路都显得有点飘忽，歪歪扭扭的站稳都有问题。他的脸色很红润，红润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潮热的感觉。从进门开始，小贤就表现出可怕的热情，他总是去磨蹭那些客人，双手总是在男人的胯下游离，他们在他眼中就像美味的食物，无论肤色、肥瘦，他都会用那带着舌钉的舌头去舔舐他们，不管是乳头还是最肮脏的角落，他都甘之如饴。而唯一能控制他过分的热情的，只有男人的肉棒或者疼痛的虐待。只有在发生这两种情况时，小贤才会从一个狂热的狩猎者变成温驯的猎物，一边发出舒畅的呻吟声，一边配合着男人的要求进行表演。其中一个客人最是会玩，他把小贤的牌牌换下，换了一对铃铛，奶头上也加上了两个，然后把他整个人包袱一样吊在了架子上，三个铃铛吊在身下，由于他兴奋的颤抖叮当作响。客人先拿出一根沾满蜜糖按摩棒，在他身上涂抹一番，涂抹得很细，都集中在女人的敏感点，然后就是一盒蚂蚁撒在了小贤身上。本就已经欲求不满的小贤身上数十个敏感点同时遭到啃噬，当时就双目圆睁，呻吟大起，但身子又被捆绑着，只得把纤腰一阵乱扭，顿时阴铃声响得更盛。当小贤被玩得汗出如浆，饮水洒满地时，客人终于把小贤放了下来。客人坐在沙发上，一手端着红酒，一手却拉着一根很细的丝线，如果不是反光，实在很难看见。客人指头勾一下，地上已经瘫软的小贤身上就会发出铃铛声和他的呻吟声。只见在越发紧凑的铃铛声下，小贤慢慢爬起，向客人爬去， 此时才看清那细丝正是连在了他的阴蒂环上。小贤好不容易终于爬到了客人身边，他艰难地把客人的大肉棒含进嘴里，细细地伺候着，却不料客人忽然的手指猛地一扣，兴许是拉痛了他，只听他一声痛呼，便赶紧停止了口交，转而跨坐而上，掰开小穴套弄起来。谁知不过几分钟，客人又一次狠狠地给了他一下，这次小贤差点痛得摔倒地上，再次起身，两手拉开丰臀，用菊门凑了上去。至此，客人才心满意足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个文件夹之记录到了22/8。我知道接下来大概就到西门了。果然，卸着23/8的视频一打开就是西门的全裸特写，看着他那根40公分的巨阳，我再度对他作为人这种生物产生质疑，妈的，实在不是人应该有的玩意啊。此刻的小贤又一次像个娃娃一般穿着情趣内衣坐在沙发上对镜头打着招呼，姿势状况很令人担忧，本来就窈窕的他好像更瘦了，反而衬托着原旧丰满的巨乳更显突出。原本有神的双眼即使化了妆依旧可以看见有着不小的黑眼圈，他和西门的交谈也显得缺乏灵魂，生硬单调，更像个机器人。在西门近乎命令的话语下，他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笑了笑，然后做了9号任务的宣言。任务9，接受组织的礼物，那是你应得的。宣言结束，在小贤充满期待的目光下，西门给他的静脉来了一针，然后小贤就靠在了沙发上缓缓合上了眼，知是他的呼吸急促，脸色潮红，那已经被完全暴露的阴户也流出潺潺的饮水。这就解释了小贤这半个月的变化了，毒品，而且不再是大麻一类的天然物质，而是静脉注射的化合物。在小贤已经完全沉浸在毒品的快感时，旁边再次有人送上了针筒，正是玛丽。她此刻也穿着内衣，只是我怎么看他们的行为，怎么就有种在看医疗剧的错觉。只见西门一手拿起那只有小指大小的针筒，一手捏住了小贤已经变成褐色的奶头，一下就扎了进去，这种性感点被直刺的疼痛，一下让小贤睁开了眼，嘴巴也同时张开。知识发出的不是痛苦的哭喊，而是愉快的呻吟。这一个礼拜的调教已经完全改造了小贤，痛苦已经被性快感所取缔。注射还在进行，在完成了双峰后，他甚至给小贤挂着小环的阴蒂来了一针。奇怪的是，视频到此为止。25/8，小贤提前结束了团建，他告诉我，他当时不舒服，所以玛丽陪他去看了医生。然后拿出一张医生证明，上面写着怀孕2周。想起他临去团建前我们那个疯狂的夜，我就高兴地抱起他转起了圈。27/8，我发现小贤的身材比过去更丰满了，胸围已经接近 F 罩杯，但因为他说怀孕了我也觉得正常，同时还有他的穿着习惯也换成了裙装，现在估计是下面挂满了贴片穿不了裤子吧。28/8，他在收拾行李，他说可能会回国内养胎，毕竟那边有岳母照顾他，他也想回去给老人报个喜。我说打个电话就好，可以让他老人家过来照顾你，你有孕在身别乱跑，但却没有管他已经收拾好的行李。31/8，他第一次露出了奶水，我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不是要两个月左右才会出现的现象吗？可没有经验的我也没有去怀疑什么。终章。到了今天，到了此刻，所有的视频都到此结束了，但我记得任务好像还有最后一条。任务时上传你的任务过程，向世人展示你的决心，与过去说再见。现在已经是4/9，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开始搜索小贤的全名，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收费的网站。没有任何的犹豫，注册，付款，下载。那是一个只有4小时的剪辑视频，却把我所看的过百个视频精华压缩在里头。和看 AV 一样，我一边看一边拉，又由于很多内容都已经看过一遍，所以速度就更快了。3分钟，最多5分钟，我就拉到了最后的部分。那是一个直播间，就是那种在房间里一台电脑，一个摄像头的最简陋的直播间。小贤坐在西门的怀里，又抽上了水烟枪。西门的肉棒就插在他有着纹身的无毛阴户上， 也不抽插，就这么把阴户撑得大大的，偶尔用手拉拉阴地上的小环，小弦就会像被拉开了水闸般分泌出不少饮水。西门的脑袋绕过小弦的腋下，咬着那个已经胀成 F 罩杯的巨乳上，嘴巴附在突出整整两厘米长的奶头上，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里头分泌的乳汁，另一个乳头则被穿上了小环。小贤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重重地吐出，最后对着摄像头说，最后的任务，上传我的挑战记录完成。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的人妻肉便器小贤，黑人专用，只要你有大肉棒，记得联系我哦。爱好痒，依旧清脆的少女声音，配上的却是一首松开乳环，揉捏的自己喷奶的变态画面。我又一次射了精，相信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关注这个网站，这个网红，只是我们不会再相见了，永远不会。